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嗨，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
劳
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佳丽，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也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您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电台。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也有很丰富的内容啊，当然我也邀请您预备一下圣经，等一会儿呢会翻开圣经跟您读一下上帝的话语，看一看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有怎么样的旨意。那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顾名思义，我们要谈谈婚姻中的生活，对不对？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要谈的是怎么样接纳对方的失败。我说过，结婚是两个人把不同的期望都带到婚姻里面，对不对？婚姻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期待，可是呢，对方未必能够满足我们的期待。那不能满足我们的期待的时候，就可以判定他失败了吗？那如果被判定失败的那个人是你，甚至被踢出局的那个人是你，你又会怎么办呢？我曾经呢问过一些人，最恐惧面对妻子或者是丈夫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有人跟我说呢，他是说认为失败呀非常具有威胁性，是令他很害怕的。也有人呢，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会说我认了错，可是呢我还是失败了。有些人呢会说害怕在婚姻中。面对配偶的时候呢，感觉自己是失败者，因为这种恐惧呢，会让人呢六神无主。也有些人说呢，尽管外面的表现很成功，可是呢，内心呢，面对配偶的时候呢，也总有失败的感觉。哇，我听了这样的答案呢，我就觉得真的很沉重，因为啊，在婚姻中如果缺乏了这样的安全感呢，就真的很难面对你的另一半，而且很难面对婚姻了。那其实啊，我想我们人人呢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对不对？也有害怕失败这种恐惧感，尤其是在自己最爱的人的面前，我们总觉得更不能够让他看到失败。但是每个人都很容易失败，每个婚姻呢都会受到他的影响。犯错和经历失败似乎是我们从一出生就注定的 一个经历吧。没有人会喜欢他，因为失败让人感觉到毫无乐趣可言。但是呢，我们也没有人可以避免他。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都是以表现来定标准，有这样的文化。失败的打击呢，就好像被人一拳或者是一脚踢中了肚子。那么不断的失败通常呢，都是因为受到致命的一击与一次又一次的放弃。在情感方面呢，失败造成很大的损失，它留给配偶的是罪恶感、自责还有怀疑。因此失败是让人很惧怕的，冒险呢也让人裹足不前。那或许另一半因为过去曾经遭受失败的打击，所以呢自我形象就受损了，慢慢的呢将可以失败的自由注入到配偶的心里面呢，可以帮助他提高改变的意愿，也更愿意冒险，对下决定呢更有自信。那我想能够给予对方失败的自由，这也是一种爱呀。能够接受他的失败，就是在告诉他你站在他的那一边。任何情况之下，这个信息呢传达出，即使是他犯了错误或者是跌倒了，你还是会在他的身边，还帮着他站起来，拍去他身上的灰尘，鼓励他再试一次。那重要的呢，不是他是不是曾经失败，而是他是能够得到支持，以及你是不是愿意站在他的这一边。啊，亚伯拉罕·林肯，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名字，对不对？在他对这个因为南北战争而分裂的国家演说中呢，他特别强调忍耐的重要性。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至深，他说，我关切的不是你们曾经跌倒，我所在意的呢，是你们能不能够站起来。那失败好像一个很严厉的主人，在人生的旅途中经常和我们作伴。有一些人呢，常常说自己是很倒霉的，总是遇到失败的，无论多尽力他还是失败。在我想呢，啊，他并不失败，因为能够克服了这么多的失败，还能够这样子谈失败的话呢，我觉得这已经是成功的一大半了，对不对？经历失败之后，通常我们会选择有两条路中的一条，一个呢就是企图避免再犯错。那最遵循的一个路呢，就是要增加表现。那我们的失败会促使我们停在逼在眉睫的灾难之前，失败的恐惧如影随形，威胁着要追上我们。为了顺利的避开失败呢，有些人呢就误以为自己的价值只有靠我们的表现了。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认命或者是消极被动的路了。有位作家他曾经讽刺地说，如果你一开始就失败了，那么你赶快住手，不必为此当傻瓜。哇，失败的代价好像是真的很高，失败就会换回来否定了、愤怒了、不时的罪恶感了、嘲弄或者是被拒绝。因此我们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冒险。没有风险的日子似乎可以提供安全与保障，但是呢，它却会传达出一种罪恶、无聊、更深的冷漠，甚至更加低的自信心了。面对失败，我就想到我们要看看摩西的一生。在摩西的生命里面，好像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失败的一个构造。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开始呢，就提到摩西因为失败而放逐，杀死一个人是他的失败，对不对？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失败。他杀死了一位埃及人，恐怕有杀生之祸，因此呢就逃离法老王，躲入了荒野。40年里面，摩西过着流亡沙漠的日子，一定也是受到了许多的责难的迫害，提醒他已经被犹太的族人以及收养他的埃及的这个皇室都拒绝了。当上帝的这个燃烧的荆棘在他眼前出现的时候，上帝在这个荆棘中向他显现的时候，摩西 正因为身份的问题呢，他感到困扰。身份的问题，这就是他另一个失败，被拒与40年在沙漠中流浪的结果。摩西心里面充满了自我的怀疑。当上帝告诉摩西，他要打发摩西去解救埃及人的时候，摩西是怎么样回答他？他说：“我是什么人呐？”可是上帝简单的说：“我必与你同在。”这里面就显出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摩西他需要上帝，上帝也再保证要跟他同在。没有上帝，摩西绝不能够站在法老面前，那么被拒绝的感受将是难以承受的。如果是再继续靠自己的话，他必定还是失败的。摩西呢，跟着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大家记得看看出埃及记的3:13，摩西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谁呀？那打发我来的叫什么名字呢？上帝慈爱地回答了。在他告诉摩西他是谁之后，摩西仍然抗拒上帝的命令，只听从自我怀疑的这种不断的重复：“我是谁呢？我是谁呀？你又是谁呀？”所以出埃及记4:1呢，就揭发了摩西他不确定的感受。他说：“如果他们不信我或不听我的话，怎么办呢？”接着，上帝向摩西显现2项的神迹。我想大家应该记得，第一个神迹呢，就是他将摩西的杖变成蛇；第二个神迹呢，是立刻使摩西的手染上了大麻风，然后神奇的复原。这两个啊，眼见的帮助，确确实实他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帮助呢，就进入了摩西的脑海里面，提醒上帝的同在是大有能力的，而且是可以转变的。上帝的确是与他同在呢。可是呢，摩西的这种自我怀疑呢，仍然没有被完全的消除掉，对不对？我相信摩西的这种自我怀疑跟他自己失败的经验呢是有关系的。于是呢，他又向上帝提出他的这个怀疑了。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但是上帝提醒摩西，是谁造了他的口？他告诉摩西，他会教导他该说什么。与上帝谈过这些话之后，摩西胆子大了一点，他放胆地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内容是：“我不能照你的吩咐去做，请你选其他的人吧。”很奇妙的一段经历，是不是？有一个大能的上帝让他看到，让他感受到，让他知道之后呢，他最后的问题还是说：“你放过我吧，让我走吧，我是一个失败者，就让我出去出局吧。”摩西他只看到自己，他没有定睛地看到上帝。他好像是参加学校话剧演出的那种小男孩，他的台词是：“是我，别害怕。”但是晚上正式演出的时候呢，这个男孩子走到台中央大声地说：“是我，我很害怕。”那直到摩西发现自己无路可退的时候，他不能够逃避的时候，他才顺服了上帝的呼召。他始终相信自己是毫无价值的，所以上帝费了一大番的心血才说服他改变他自己的那种对自己的判断，对自己的想法。朋友们，也许您的另外一半他也需要一段时间，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的信赖上帝，才能够完全的信赖你。他可能因为失败而感到困扰，他的失败也许不是像摩西的一样，摩西杀过人，摩西要逃亡40年，可能你的配偶不是这样子的经历，但是他可能是其他上百种的经验之一，他也会被这种经验呢不断的在他耳边告诉他说：“你是一个失败的。”那如果我们的配偶 在某些方面没有自信，自我价值感偏低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也许他被失败折磨的才到今天这样的境况。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他被家人拒绝了吗？他有一些破碎的友谊吗？他在工作上是不是很多不顺利呢？甚至他曾经对婚姻有过不忠，或者是他以前有离过婚，或者是一些非常愚蠢的错误。那我们说到，我今天不是要跟您谈摩西生命中他的失败，但是呢，我却看到上帝对摩西自我价值问题的解决方法包含了给他一个同伴。摩西的同伴呢，是上帝差遣来的，是亚伦。他们成为一个小组，亚伦经常提醒摩西一些事实，就是他要常常告诉摩西说，你是上帝所指派的人，上帝必忠于他的应许。借着亚伦在他身边不断的提醒摩西呢，依靠上帝，他也依靠亚伦，对不对？各位朋友，那么你的另一半也需要你在他身边，需要你陪伴他，也需要你提醒他。 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的撒母耳记上25章23到31节。撒母耳记上25章23到31节，这里呢提到了大卫和亚比该。经文说，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上帝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亚比该这个名字呢，意思就是说到我父亲喜乐，这或许呢就反映出他的出生啊确实令他的父亲很欢乐。他被形容成为既聪明又美丽，可是呢却下嫁了为人粗暴行事凶恶的拿巴。在古代，女性的婚姻呢多数都是由父亲全权安排的，或许他的父亲以为将他嫁给富有的拿巴就会获得幸福，然而拿巴带给这位聪慧的妻子的却是一些气上心头的无奈。很明显，亚比该留意世事，他知道大卫已经受高利了，知道迟早呢大卫要成为王，要取代扫罗，他也充满了时代的洞见，与丈夫落伍的竟问到大卫是谁相影成趣。这位女子的聪明完全反映在她以柔制刚的策略上，她以小女子一名来抵挡怒气填胸的大卫军400人，可是她的口才她的智慧战胜了大卫。她先打发仆人迎着大卫去，送上他们最需要的粮食酒水，然后独自骑驴而至，善意可嘉。当他遇上大卫的时候呢，他马上下来伏地叩拜，连称我主我王，对正处于逃避扫罗追杀的这个失意中的大卫呢带来了是一种何等的安慰。他又替他那个愚顽的丈夫担当对大卫冒犯的罪，他说求你饶恕你卑女的过犯，又称大卫是为耶和华征战，在你身上找不到什么过错，还顺势劝告大卫不要一时冲动除掉拿巴，以致日后呢会良心不安。这是一番圣经中少有的智慧之言，而这些个智慧的言语呢竟然是出自一位夫人的口。如果从今天辅导或者是谈判的技巧来看呢，亚比该当时的一言一行啊都是能够拿满分的。或许亚比该面对愚昧骄傲狂妄的丈夫已经 锻炼了他非常有智慧、有口才。我们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人可以消极面对，让环境打败自己，当然也可以呢积极地迎向环境，让环境打造自己。我们看到亚比该，他没有被环境打败，也没有被他那个骄傲狂妄的丈夫感染，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让环境打造了他自己，使他更具智慧，更具能力。我知道在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姐妹们真的是被环境捆绑，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但是千万不要逃避现实，我们也都要学会像亚比该一样，要认识世界，也要辨别事情，不要落后于时代，甚至应该学亚比该那样，比她的丈夫更懂得把握时势，散发出容神一人的魅力。后来拿巴突然去世，遗下了亚比该，原来他当天冒死迎接的大卫，这个举动竟然是他迎接了下一位夫君而成为王后的准备。各位姐妹们、朋友们，其实我们的天父最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未来，所以我们应该勇敢地活好每一天，而且要信靠神的带领，不要被环境打败，而是让环境使我们被磨练，更能够容神一人。
各位朋友，快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是不是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庭、您的婚姻生活。下一次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